大家好，我是夏雨禾，欢迎大家来到校友会的录制。今天特别荣幸邀请到了徐指导、吕胜典、范成建三位老师参加本期播客录制。首先，你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哎，大家好，我叫徐指导，是个脱口秀演员。这周刚好来他们这边演出，就被他们拽过来录这个叫什么校友会是吧？然后继续。
下一位，吕胜典老师。
大家好，我是吕胜典，来自上海。我是一个。兴趣爱好是讲脱口秀的一个小演员，讲了大概有一年多一点时间的样子，是一个在读的医学生。
Hello， 大家好，我叫范成建，然后也是在上海，是个在读的数学生，跟吕胜典差不多吧，我大概两年，但是不太上台。
我第一次听说有人介绍自己在读的数学生，就是在读医学生，在读数学生是你们。
我们首先会简单聊一下一个话题啊，这一期徐指导选择的话题是讲习惯，讲讲我们那些改不掉的好习惯或者坏习惯或者怪习惯。
要不他们先聊呢？琢磨琢磨，谁有谁先说吧。
我先说吧。我的习惯就是我很喜欢迟到。
这个我也特别喜欢。
我每天早上早八都有课，但是我每天早上都是8:05进教室，就很准，我一定会迟到，但我一定迟到就在五分钟左右。不管我是6:30起床还是7:40起床，我都会8:05到那个，就已经没有办法，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就算是我很早起床啊，那我也想，那我今天要不跑个步吧，然后又快到7:40了，然后又踩点进教室，就迟到五分钟。
我的习惯也是迟到。我也有一个特别好的，
我习惯旷课，我经常早上发现要迟到，压不去了。
范老师，
我有个比较差不多的习惯，就特拖。你也应该也特拖。我感觉我是一种拖到一种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改变，然后从而只能接纳自己的那种。
哎，我突然有一个问题，这小程序你是做了多久？
小程序是做了多久？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综艺投票的那个功能。因为不得不实现嘛，所以还是在综艺弄之前实现了，虽然第一次还是出了严重的 bug， 后来经常修修补补还是算弄好了。但是现在这个卖票的，因为功能实在太复杂了，一遍一遍的那个不好意思和拖，我还跟赵老板说呢，我说那个在某一个时间点前，我要是再不弄出来，我之前这个在高校里先丢进去的2000块钱我就不要了。哎，他真同意，我交了钱以后我就不要了。而且我因为这个拖吧，就是确实也造成了这个不少的麻烦。像我当时那个第一综艺的时候，我专门有个群叫做催主持稿群，就知道我每次都不可能按时把这个东西发出来，我可能第二天开拍呢，早上还在那写主持稿，包括我最后给他弄那个片尾曲。我那个片尾曲实在是弄不混不完音了，我就在淘宝找了个混音的，最后一天晚上，就是开始录制的前一天晚上，
总有办法是吧？
对，总有办法，终于把这个东西算是紧锣密鼓给搞出来。
行，吕胜典老师，你得换一个的习惯。
不能再拖了，你们要不然你们太过分了嘛！一群复旦高校生，我在这告我拖延，我早上不上课，一个个。
我是一个曾经95%的职业。然后我的习惯就是
你是95%的什么人
J 人然后如果范老师约我，比方说他让我7:30出来玩密室，我一般会8:00出门，就是我会计算他大概拖延的时间。他跟我说这个局是7:00开始，我所以这个局会在我的日程表里面标成8:30开始，我就会对此做相应的时间上的调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J 人的特点，
但是他通常还是抵不到。
但是最恐怖就是我每个局就晚一个小时到，还是最早到的，这个是最恐怖的。
那徐指导还有没有？
我感觉是，我就你们这个坏习惯其实都是硬找的，就拖延什么的，谁不拖延？我这倒肯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你们这种就好学生就容易说自己拖延。那我的话拖延就绝对不是我大毛病，因为比他大的太多了。就我就发现我那天看到问题说有没有什么你改不掉的恶习，我就发现我没有一件恶习改掉的。就从小到大，你就大到那个做事非常马虎，然后非常不考虑全局，非常细节，非常那什么，小到就走路得挺直腰板，就是怎么睡觉不能磨牙，就这些事儿，就从小到大每一件事都下定决心，每个月下个月我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下个月不吃夜宵，就没有一件事做到过。所以我现在我就看到这个问题，我就 自信码了码，我码完码不下去了，我说我操，这他妈恶习太多了。
那你不是纯屁人的表
现？练了一百多个，
也不是恶习啊。
我不是纯屁人，我应该也是这人，但是我只是身体本能有这些，但我会很痛恨，那也没有办法。对，今年主要做的就是知道没有办法，然后就接受自己这个垃圾就完事儿了。
就这么些垃圾，这我们也没有改掉过呀。
嗯，是。
咱们这要听，
我是什么样的人会听这四个人聊博客？就你们图什么呢？你们
确实能。
那有没有什么一直在坚持好习惯？
我一时还是说不出来，不知道。我感觉我所有坚持的好习惯全是阶段性的，比如说我最近坚持减肥呢，比四月份来上海瘦了个十五六斤吧。但只是最近，我不确定下个月我会不会继续努力，也确定不了。去年前年都有过那种坚持，可能两三个月，天天坚持纸质化阅读，然后那个对，然后坚持每个星期自己看个长的视频，可能是个比较长的纪录片，或者说，嗨，比较长的电影解说。哎，我真看过那个《让子弹飞》那个拉片视频，四个多小时，然后对那种东西。我去年就坚持看那种长的，感觉就自我安慰，就是看长的比看短的好，但实际只是多浪费时间而已。然后第二嘛就是坚持运动，反正都有过，都是阶段性的，坚持个几个月。但你说不坚持吧，那总比那种干三天的人要好。但是你要说坚持吧，就没有那种从小到大一直坚持过的，一直坚持过的只有坏习惯，没有好习惯。
那你至少一直坚持上台啊，你看咱们范老师。
哎，你这可说错了，我今年这个开放麦啊是真没怎么上，只是商演那不是为了生活嘛。但是今年其实做的就挺差的，今年就写了两篇东西吧，能用的。一篇六分钟，一篇七八分钟，完就是在就基本上今年就发现没有前几年，感觉又进了阶段性那种，对单口也是到了那个阶段，感觉需要调整。
行，就关于单口这问题咱们还得再接着问。
行再聊吧。
那我们就问二十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和喜剧相遇？
我呀，跟你要说喜剧这个范畴，那就很久远了。要久远到印象里应该是2002年，
这么具体、
啊、我三岁，然后对，当时
唱二人转。
那倒没有，我是个小时候说话贼结巴一个人，就口齿很严重，然后说话特别慢，就可能别的小孩已经掌握了中文了，但是我还没有掌握人类怎么该说话，就说话很慢。但唯有当时有一个故事是我姥爷给我讲，我就用那个故事天天在学校里面给别人讲啊，只有那个故事，我讲那个故事的时候说话非常的抑扬顿挫，非常的风趣幽默，大家就笑得很开心啊。当时就感觉，哎，这感觉挺好。然后后来就05年那年春晚，赵本山那个小品叫《功夫》，是他那个卖拐卖车系列最后一部了。
嗯，
功夫那个电影，卖那个担架那个系列，我从那个小品开始，每年稳定我要在，就像 KPI 一样，我要在初三、初四之前把这个小品背会，就是里面我能一个人给他大体的给演出来。
背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背小品。
就是没有目的，就是喜欢。可能小时候上语文课，老师就宣着大家太无聊，
给老师接下茬。
你上来把那个08年那个火炬手演，就是那个这个看过了啊，你那个换换段子，你这把
给老师开个场。
你下把能不能07年那个，你能不能07年是什么？我忘了，反正当时就是那么一套，经常上语文课上了，我被揪前面去，就开始演小品，基本都我一个人演，也没有搭档，我一个人同时当赵本山、范伟、高秀敏，就是这个
太好笑
啊，就非常愚蠢，但是当时就感觉自己演的也还挺好，大家笑得挺开心，但你从来没想过往这方面走，就从来没想过，因为小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跟你太遥远了，一直都是正常读书的，虽然没各位学习好，但也还凑合，也是那种在小地方算成绩不错的人，所以就正常念书念起来。那你后来你要细化到怎么接触脱口秀，那其实是我考研的时候，我考研的时候太崩溃了心里，然后我就一部分压力都在看演出上，就是经常会 可能一两个星期哪天绷不住了就出来看场演出，对，看的演出都质量比较高，当时我没有那种很多人说什么自己上台是因为看到一场很差的，觉得我也可以，但是我没有，我看到的我都觉得特别好，但是我只是想成为我只是想那个将来能不能哎也这样，但我从来没觉得哎他行我也行，从来没有过。我即便看那谁的演出啊，我都没有。
那谁？
就很多人嘛，就是对90%的演员，颜值高的，颜值高的演出怎么说呢？至少能做到好笑吧。但是，
范老师，你是怎么开始接触喜剧的？
我先想吐槽一下徐指导是这个，你就是看见啥就想成为啥？
不是，
看那个小品，看小品，走进那小品，看
还好没看杂技，哎呦，
杂技。
所以我现在一直往地板上瞅呢嘛，我别成为一个数学生了，我真是。
看点科学家的，而且我听了之后，其实我一直在好奇，就是你四岁的时候看的那个笑话到底，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东西怎么讲，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符合我们现在所谓笑话结构的那么一个东西，就它并不好笑。当时大家笑只是笑在我的那个讲话的方式，就是它其实故事逻辑就是一个幼儿园爽文，一个狼一直追着一个猪跑，猪靠自己的智力把一个狼。相当于是把他绑住了，或者让他进入某个陷阱里面，然后他拿着开水去烫那个狼，然后边烫边喊开水烫狼毛，然后就当时讲到这儿的就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时就是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就会笑，就会觉得哎这哥们儿怎么小时候大家的预期很低的，幼儿园的时候大家笑就是哎这哥们儿传递信息了，他就会笑，
他会说话，
他管什么预期违背，因为他不是呈现再呈现没有，
嗯，
这哥们儿
就是张嘴
我咋还有动作，
我的话是再早都已经不记得了，真的很羡慕你们可以有这种史前记忆的人。
史前记
忆，你看像关于脱口秀的话，我就是之前去了那个某狗唯一一个那个校园计划，后来也没办了
啊，是那个100多个人的那个，
那你就训练效果也、
啊、确实、啊。
我当时也选那个了，但我当时也是刚讲，同时北京有教主的课。进阶课，我就琢磨，可能那个人少一点，而且感觉看了眼那边报名的人更像他们正经演员。
这就是因为你去了，我才来听的。
那也不一定，不一定是因为我，没准我也是替补进，然后就取消了。
他不会，我是后来被打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你说他说原本办的那个时间呢，因为疫情什么怎么怎么样了，同时又有好多人不报了，你说你有兴趣？
吕胜典老师呢？
其实最早开始看喜剧也是看春晚，很难不是春晚，
很难不是春晚。
上海人也看春晚了。
上海人为什么不能看春晚？多稀罕呢！
春晚就太经典了，尤其是02年到10年，其实都是赵本山的巅峰之作。
嗯，其实98开始就算
啊，对，
九八拜年开始就
最经典。
对，九八那个。那是99，不好意思。
哇，真的记得啊！
98是那个他从炕上掉下来，就是范县长变成范乡长，然后。
啊
对他突然对人态度就变了，其实是个现在想想是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作品，那个就是我觉得开始进入巅峰了。
他真背过，天！
课文背的
出吗？背得出呀，我记忆力挺好，我记忆力一直挺好。
就往课文里面加梗是吧？往课文里面加梗，然后背上。
哎，那倒也不是，但我其实我后来我刚才跟你们说，我说我会给背下来，但我其实仔细琢磨，我完全没有真正刻意背过，其实就是单纯的喜欢他，然后就自然的想去模仿，就是想变成一个搞笑的人吧。
行，
这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春晚它不是初一到初五，它各个电视台都会不断重播嘛，
对。
然后春晚其实大多数节目也没什么好看的嘛，其实就是期待那几个语言类节目重播嘛。
是初一到初五。一天播个七八遍，每年稳定到初三我就开始烦赵本山，我说你怎么能不能别的？
尤其是当年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智能手机，然后大家都看电视，所以放的多，自然也就记住了。包括我现在，我也会去背我一些特别喜欢的演员的一些段子。
嗯，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记忆就不自然的就记住它，像听歌一样。
我觉得也是那个时候东西就是好，所以容易。你10年以后。能数得过来在晚会上喜剧作品不错的可能就两根手指头最多了，就可能咱们都数不出来多少个，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再补充一个，就是上海可能本地他拍的一个喜剧作品《老娘舅和他的儿女们》，你看过吗？
我知道这个，但我没看过。
他是用一个用上海话拍的一个情景剧，对，我们小时候也特别喜欢看这个，包括我现在复习的《红 崩溃了，我也会拿出来看一眼。
就是那个旧老娘舅吗？
对，旧老娘舅，就不是百万青在上面调解的那种。对，特别好。
嗯，想成为他。
怎么上台的话，是因为就是我一个老的初中同学，他在复旦的新闻的类似一个社团嘛，他们采访了刚刚建立成功的那个单口喜剧，看了那篇推文才知道我们学校有这么一个社团，然后我就报名去参加了。其实在那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脱口秀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我也没看过脱口秀大会，包括我在来训练营之前都不知道脱口秀大会是什么，然后后来了解了就发现还是挺好
的。那大家还记得自己最开始看的线下演出吗？
我看的第一个演出是2020年10月4号，记忆力是有点夸张，
是有点夸张。10月4号
2020年10月4号22点深夜场效果工厂，
哇，
遗址
在哪儿看呢？在北京
黄陂南路嘛，那个
哦，在上海看的。
对，我当时我本科在华理，在上海，当时大四就快考研了，十月四号去看。那天的阵容是主持人是吴豪，开场航哥，第二个是三弟，然后是梁海源，然后是 Nora， 最后应该是庞博。哎，我记得还有一个演员。我记得还有一个赵有成，那第几个我可能就忘了。
具体到这个程度，
甚至里面每个啊，对啊，没有什么意义。我第一次看演出，其实起点就还可以。当时庞博讲的是那个剧场来王思聪的段子，是而且是前天晚上王思聪刚来过，他直接在讲。你看没报批，操！你看他就讲了，但当时就是一看就是没有那么打磨，但是就质感很好的一个东西。当时就感觉这东西挺好。那天演出。三弟老师我印象也很深刻，
嗯，
就很喜欢，别的就他们不聊了吧。
当时你上过台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还没有上
过。我第一次上台是2021年6月9号。
我惊了，你是每天早上起床第一天是打开备忘录看我第一次看效果工厂。
哎，不是，我真没故意，就是你现在跟我说我某一场你相对来说比较重要，你不能说你先问我第327场商演在哪那我不知道。但你要跟我说你在哪场，那个哪场特别冷或者哪场特别炸，我大概都能跟你说出日期来，就可能有点区别吧，但是我都会稍微算一算，我就知道是哪天。我感觉就是那个时刻就还是烙在你脑子里了，就影响你。其实那个10月4号之后，我集中看了很多演出，然后包括考研初试考完复试之间那段时间看了很多，然后靠四月份应该4月7号吧，看了周奇墨的专场在宁波理解万岁，五月份看了教主的专场。看的 Storm 的专场，反正那段时间开始集中开始看专场了，我才上台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我就报了那个 Storm 那个课嘛，他妈3000块钱，然后
交了钱还是有训练成果。这个
反正我那届还行，我那届10个人，
然后大家把10个人名字念出来了。
现在在演的只剩我和于博，还有一个叫应该有一段时间在摩托喜叫大川，以前在社团里叫乐多，在演的可能就只有我们三个了啊。
嗯，
但是应该算不少的了。就是当时听看他们有的可能一批10个人，就一个可能现在都没剩下，都有这种。
那钱到了 Stone 那里。
那不今年上半年特意上他这演了一周拼盘。然后
把钱给赚回来了，
搂了二倍。
那两位老师最开始看的线下演，
我好像最开始看的就是那个当时在那个校园计划里头，我们不是分了5个组，然后每天晚上其他的组都在那个地方分改稿子，然后有一个组就会被拉去效果工厂看他们那个演出。
哦，
对，然后
免费一次观演机会，
对，免费一次观演机会，然后那免费票送的还是最后一排角落里的位置。嗯。然后
必须，
对，确实。
他等下给你把那个座位算出来。
就那回看完了以后，我以前有啥一点印象没有了。然后那回看完了以后，就好久没看过线下的吧。
嗯，
主要一个100%的屁人很难，就是说服自己去花钱看一场演出。
这跟屁人有什么关系？真就不想花钱。
就是、你买了票，相当于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将来的计划。
哇。有道理，
就是完全不能
有任何的计划，
不能
就开眼前3分钟。今天这有人讲脱口秀是吧？讲
对，如果你开眼前3分钟，你跟我说这里有个人讲脱口秀，要我花钱过来看，那我是愿意的。
那个如果有俱乐部老板在听这个的，就是这位范老师，将来千万不要排他演出，因为他的话他是不允许有任何计划。 就你要排到下场演出的话，他会受不了的。
他门口，哎，这还缺人吗？我上演。
他这辈子只是一个开放麦选手了。
对，你上次说要来我们学校演开放麦，然后也割了。
对对对。而且开放麦千万不能让他报名啊！就是他哪天求着你，你特别想让他上，你偶尔让他上一次，不要让他进任何群，不要让他填报名人。这对于他们这种100%的屁人来说，是一种酷刑。
天、
啊，太遗憾了，
太遗憾。没事，他现在是老板，他现在可以给别人卖
啊。
对，
那行，被他排的演员，你们别当真，那个档期该留给别人，留给别人。然后这边万一演出没了，都不好说。
是。
我今晚还演吗，范老师？我演难吗？我
不允许一点计划。吕胜年老师呢？
就这线下演出指的是商演吗？
都可以啊。
开放麦
都行的话，那应该是2022年10月7号单口喜剧训练营
啊。
那个是全部都是新人的一个演出，其实也不太像一个就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一个脱口秀。
嗯，
就大家都就是都比较乐呵，然后词儿也背不出来的那种。
那你还记得当时有谁好笑一点点吗？
他自己，
我当时好像就拿了个小奖吧，也不是最好的。
哎，不是每个人都有奖吗？咱们那个训练。
哦，也不是的，当时我不是的，当时有一些人没有奖，我好像是一个什么？
哎，谁没有奖？
没有奖的人现在大多也没坚持下去，我感觉好像是这样。
嗯，
然后当时我拿的是一个真感奖嘛。
真感奖，
这怎么听都不是个奖。
印象
就继续讲就行了。
对，
可以给你再颁个奖。
你当时问我有谁比较好笑的是吗？
嗯，
啊，没有。对，
就你好笑了。
但是挺乐呵的感觉，其乐融融，就感觉你也不好笑，大家他也不好笑，但大家都鼓掌，笑呵呵的，
嗯，
特别好玩，特别温馨。
就在一个喜剧舞台，感觉到了温馨。
对。包括我现在自己演完开放麦，我一般不会去鼓励那些演的好的演员，我一般就鼓励那些演的不好的演员。这样子呢，一方面就可以显得我演的就也就有比我演的差的人，另外一方面显得我格局比较大，对。然后就如果去鼓励那些就演的比较好的演员呢，我会难免心生嫉妒，对，是这样。
啊，那你看第一场商演，
第一场商演
就质量高一点的，
是2023年5月份，就那个事儿，
就是三年都没花过钱。
对，
我是2022年。
啊，2022年，我听成2020了，不好意思。
2023年，然后耗子的，反正还没出之前，然后在蓝星看了一场拼盘，然后反正冲着童漠男去的嘛，因为我是他粉丝嘛。然后那一场还有陈泽预警，主持好像也是5号，那一场就感觉像是，一方面票也确实贵，另外一方面质量也确实高，
就是比单口好笑一点，是吧？
人家毕竟票摆在这儿嘛，
嗯，
像咱们这个一天一个礼拜7天打6天折。
别说出来，这个不能说出来。好，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写段子创作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沉默了，大家都不写段子。
说流程这东西，有挺这问题挺大的，就是怎么有什么更鞭辟入里的问法吗？就是
你的段子起点是什么？你是想到这个事儿可以，然后你就记下来，然后等你想写段子的时候再把它扩展，还是怎么样？
这个看阶段。说实话，我刚刚讲以及说实话，在决定出主打秀之前的时间里，都会倾向于写趣事儿。对，因为趣事儿最好入手，本身天然趣事儿里面就带着他的荒谬，带着他的矛盾去，然后你稍微一来，你稍微里面要有那么一两个性格，他就会成为一个成型的一个东西，就能立刻上场演。然后现在的话，就相对来说还是那种由内，然后自己特别有感触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相对来说会觉得独特的同时又不独特到没有人理解你，符合一些条件，其实是一个筛选的感觉，筛出来一种情绪的感觉，可能拿它去做文章。但是具体你要说里面不，他不是说想象那种我决定要写这个了，然后我什么今天加梗，明天理情绪，后天其实没有这种流水线的感觉，我是没有的。我有的时候可能就一天就能完成很多的东西，有可能两个星期我改不出一个梗，这都是有可能发生。
嗯
啊，所以我没有具体流程，每个段子我只能说我因为我每个段子其实后一个段子和前一个段子我都力争更难一点，
嗯，
然后我也差不多是做到，就是。对，虽然说都没有，我觉得都没有多好，但是我一直是觉得我后写的比先写的前一个至少在某一个方面在进步，
嗯，
对，可能这个单纯的在好笑方面进步， 或者下一个我单纯的在某一个技术手法上使用的更娴熟，或者下一个我有我的性格，或者再下一个有怎么怎么样，有挖掘更深的东西，就是我只想做这个，所以我具体每一篇什么流程我其实真的没琢磨过。
嗯，那两位老师
谁先说？
开始谦让啊，
开始谦让了。
你年资更高，你
年资这个让法是吧？要给个驴的，就是说起来也特别抱歉的。我反正一方面跑的是少开放麦了是吧，然后而且也一般都只跑几个人。我一般呢是在去开放麦的路上和到开放麦的时候开始写的。
哎，真的是不能有一点计划。
真的是不能有一点计划。
那你是不是有200个地铁段子啊？
那倒也没有，因为主要不坐地铁，一般都打车。
哦，上海人是这样的，
这不分这样。
后来就
有200个出租车司机的段子。
后来就开车了，我发现在车上一边开车一边想段子，笑里开车。
不是你这种人能开车吗？开车，我就不去那儿了。我开放麦在哪？有梦里，我他妈今晚上上三亚，我上大兴安岭，你他妈寻路讲段子。
我真觉得就是一边开车，然后脑子里有个别的东西在想，那效率还真挺高的。到那里以后就差不多有一点概念，然后紧急把它写下来，也取决于我一般不会在前面，我一般都在靠比较靠后的那位置。然后到我了以后，有时候还没有写完。
你这是即兴啊！你这，
那大部分时候到我了以后是刚好写完这么个状态，然后也不可能背出来。
那个听到这儿的老板们，就是现在不排的演出的这个原因变了啊，主要是这哥们儿他不认真写段子。
多跑几回，可能如果我要用旧的段子，我可能就一点也没准备。过去了以后就接着念，然后有可能要跑个四五次吧，就把稿子给念熟了，然后就能把那稿子背出来了。我一直很想改，一直想，哎，大晚上的，我说服自己，我今天晚上就得为明天的开放麦先写一点。那不行嘛，这手机多好玩，电脑多好玩，还是第二天起来的，也来不及了，真来不及了，走人。
大不了再假装有事取消开放麦。
对，
含泪取消，发个哭泣表情，
然后再发个2块钱红包。
平时就会积累一些素材在我备忘录里边了，虽然大部分都是最后是写不出来的，写不出来的话，一般就扔到微博里面吐槽两。
你一般那个放备忘录就很好笑的一句话，还是说？
都有，就是有的时候。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感觉挺荒谬的。
哦，
有的是前提，有的是梗。
明白。
最后呢变成段子其实也寥寥无几了，但是我确实有那个。
这个确实挺好，因为有的时候想了一个东西贼妙，然后很快就要不记就忘了。我还经历过在做梦的时候写过一个。
对，我也
有一个梗真的是梦里改的，然后真的在用。
对，我
真的有过一个，就是在梦里琢磨的，然后一睁眼我说今晚讲一下吧。
今天有梦里演不演？
有那就一个小梗，然后有这不是什么好东西，只是说确实是有啊。
行，好，下一个问题，演出之后大家会自己复盘吗？
我前400场演出都每场会记，
嗯，
记这场怎么样，
给自己打分。
我倒不打分，因为你要看那场演出你的功能性，比如说商演或者说你演多少秀，你是相对偏服务性质的，同时你要做到自身打磨，你一个平衡的一个东西，你对这个东西做考量的标准，肯定你跟上开放麦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上开放麦可能脑子里有一个事儿，你想试试大家能不能听懂，就去的时候就觉得就基本上不可能笑的一个东西，你就想今天就观察一下大家的眼神，他能不能明白你啥意思。就有的时候去就为了这个，中间可能笑个一两声，那样的话那一天我也算成功了，因为我接下来做这个事情就行了。所以我其实就没有过打分这个事儿，但是我直观感觉是对于开放麦来说的话，会减少无效开放麦。无效开放麦很多种嘛，一种是因为这个场域本身的问题导致无效，比如说这场
观众没来，
这场对观众特少一两个，或者观众特怪啊，或者观众特别炸，这种都容易无效啊。观众特别炸可能还有办法解决，你自己听笑声大小嘛。对自己自身的话，就我的感觉是，如果忘词了一定无效，就忘词的话，整个你的舞台上的感觉就会中断。然后一中断之后，大家会在你忘词那一瞬间笑你忘词这件事情，后面就不会认真听你了，很难再搂回来，搂到一个正常实验的一个阶段。
嗯，
忘词就属于无效。如果这场改的东西非常少，改的东西在台上忘了，无效。会有很多种。我觉得你要是说记的话，你比如说你每天看着记的那么多无效开放麦，心里肯定也难受，那还不如不上呢。 所以今年就没上新华门。
这每一句都在骂我们范老师。
那、啊、我
全是无效开放麦。
所以我感觉既有这个好处啊，
嗯，
复盘其实就复盘这个。再的话就是，其实小段子跟段子内部和段子之间也是两种复盘的感觉。你比如说段子内部的话，就一个段子里面某一信息铺的怎么样，然后这句为啥，这句没有，是梗出问题还是前面一句出问题，这种细的整个段子之间连接，这种倾向于比如说主打秀测试场，测试场我演的就特别糟糕，在这边演过一场，但那一场最核心的段子还没写出来，
嗯，
对，
效果还挺好
啊，对，刚好讲了45吧，但那场里面应该有10分钟今天就没有了，会换另外10分钟。
我觉得那10分钟来听一下，想想自己帅不
帅。你别给自己定计划。
别
你，你没准8分钟就走了呗，你没准12分钟就走了。
前10秒给他定计划。
然后，对，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我也是没有特别具体的一套工作流程。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今年年底，我最近也在写明年的一个计划嘛，写给自己看的，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喜剧的工作模式，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还没找到，然后我现在上班了以后，我发现不能像以前一样了。以前一样在学校的时候，你每天时间大把，抽出点时间做一做，就能做得应付过来。但现在明显感觉到，你每天必须要很规律，才能应付得了这两件工作。
嗯、
所以我今年的计划是明年有工作计划。
这也是范老师的计划。
我努力学习。
好，那再下一个问题了。下一个问题，你认为观众眼里的自己是怎样的形象？
聊我不换段子，别的倒还确实，这没办法，创作能力真是有限。我只干了2年多，就这45分钟的段子。我有时候想，就去掉删了以后，就这45分钟段子，我也没办法。你要说我不努力吧，我倒确实他妈没努力。而且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在北京那段时间，确实尤其后半年吧，就演的有点太多了，就是商演，就
钱赚了太多了，
以前挣太多。关键那段电动车骑的又好，你知道吗？开场也开完了，收底也收，第三个也演，动不动他妈一天演个7-8场，单立人3场，喜翻3场，完了演2场开心麻花。我说整个北京就俱乐部也没几个，那段时间天天都演出净让我演。你段子换的又慢，就你有可能换5分钟，但是观众没觉得你换，是吧？你觉得我这月写5分钟挺牛逼的，观众说怎么又不换？这个没办法，因为他每周都看，每周都看到我，所以我如果不能做到高频率的一个月给他来15分钟的话，都会感受到这肯定是我的问题。你要是挣这个钱了，你就得尽量满足大家的体验。
所以就来上海演了
啊、所以就离开北京就去海南了嘛。就是，
嗯，
要回答刚才那个问题，观众喜欢啥？我觉得也是分阶段，就是真聊的话，我因为我会好好看每一篇 report， 今年的不一样。那个以前的 report 其实就很简单，就是那种这哥们儿挺好笑的，然后那个这哥们儿其实挺炸，就类似这种东西。其实他喜欢的是演出效果，他喜欢演出效果。然后今年那个主打秀比较核心那个段子写完了以后，会看到一些。对那个段子的一些描述吧，因为那个段子有点性格特点。至于喜欢什么，我其实说不出来自己有啥优势，我没感觉，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我算是一个挺平衡的那么一个演员吧，就是都没有很突出，然后放到一起就凑个及格线，我也不知道，反正大概这么一个演员。
行，下一个问题，曾经或者未来有没有计划过上一些喜剧综艺来扩大知名度？
哎，我感觉就是这可能是个机会到了，然后一个事儿，就是想不想的，就肯定大家都想有知名度，但是我就是觉得途径不重要，是不是因为综艺，还是就因为
就是线上这种方式？
对，就是我只是对有知名度这个事儿感兴趣，但我对它是因为综艺有的，还是因为录你这个播客突然火了。对对对，然后
那还是这个可能性大一些。
然后还是说因为那个纯就线下特好，然后就你给自己弄得特好，因为你看现在梁岩其实是带票的，他只演线下，但是他是带票的，对吧？就是纯线下特好这种，还是说怎么怎么样？我反正我就是目标也没有那么大，我就想再过几年，我能做到在像上海、北京或者一些比较大的有点单口认知的城市，别他妈卖票卖的这么费劲就行了。卖票之前还得开个他妈什么华理校友，能达到这个就行，就能达到一个地儿，我他妈卖个他妈1-2百张票，我操，咱也能吃饱饭。
嗯，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我目标是这个，具体什么途径，我觉得每一种方式都有它自己的代价，具体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行，
关于综艺有没有剩下来没有知名度的综艺？
先把小程序写出来。
先把小程序。
你们还有综艺是吗？
有，上过一次热搜呢还。
啊，我知道，那我知道那个。
那你聊一聊你这个专场吧，就怎么诞生的。
首先我这还是个主打秀啊，我在专场不是这个价格。我质量也没到，实话说。你从自己原动力上讲，它诞生肯定是因为我得知我这份工作要去海南了，我就得离开北京了。那我在离开北京之前，我如果只是还是个品牌演员，首先一个我这一段这一年在外面可能就没有什么演出的机会。你说我在海南谁会找我过去去演个品牌呢，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方面肯定因为这个，再一方面就感觉两年多了就也该往前走一步了。而且拼盘这个领域其实我现在就能做到还不错，正常的场域第一个到第五个，我觉得没有特殊的奇怪的演员的话，我应该都还能拿下来，就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什么大挑战的事情了，那就该往前做了。恰巧今年确实摸索过程中摸索到一个东西，感觉挺好的，可以做。但现在这个主打我一直难受的一点，还是会有那么一两个段子，小篇幅的段子，将来我觉得该删掉。我无论它现场效果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不该放在那个位置。对，那现在就是没办法。
那你以后写专场是把它续上，还是重新再来一个？
我想法是，我现在先吹牛逼嘛，你什么实现不了再
幻想时间，幻想时间。
我琢磨就在那个主题下，或者在那个主题前后嘛，你人为什么做这个，你怎么解决这些情绪，能有个再有个二三十分钟这一方面的段子，这样的话加起来，我现在这个主打讲全了是五十出头，不讲全就45，五十出头，你这样的话加完七八十分钟就可以自由的删一些你不想要的，然后
以为就可以加1500。
嗨，你那个东西可能你自己讲起来就心里能过得去一点吧。
那你首演和很多次演完之后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首先没他们很多次，就演了这今儿应该第四场。首演太特殊了，这个真没办法。首演一个你自己最兴奋，然后第二个就是首演在北京，北京的话肯定不会有骂我的演员来，骂我的观众来看主打吧，就是很简单的逻辑，来的肯定都是觉得他还行，就在北京来的基本上那一天应该就是没有那种只是为了来看场脱口秀然后不太认识台上这个人，很少，所以说给你的反馈很大，给你的注意力也高，那场肯定演完是高兴的，但是知道问题在哪，下来就自己琢磨怎么改。后面的两场的话，现在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在海南待着，一个月出来一次，那个嘴皮子其实是有点不顺溜。这一次特意我有教训，我前几天在三亚找了开放麦，讲了几个段子，我操，要不然我都不敢来。我之前在济南的时候，在台上都卡了一两次，但是我观众看不出来我忘词了，但是我脑子里我就在想我下一个该讲什么。我就是在那个段子中部的时候，我忘了下一个该接什么。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可怕的，我是不允许自己有这种事儿出现的，所以这次就稍微试了一下。现在有这个问题，就是它很影响持续性的台风上的状态。今天晚上演完看看啥情况吧，因为
行，
对，因为那个上海站我也感觉上海演，对，也是比较看重的场次，对，演完看看什么感觉吧。因为这个主打秀里面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部分内容，其实就出在上海，出在华里的事情，对。
好，下一个问题三位老师都可以聊了，就是讲单口到目前为止遇到最大的困难是，
就我最大困难就是创作障碍，就是触动的慢。我就这个第一年的时候会总尝试各种奇怪的比赛，成绩就还凑合，后来我也不敢比了。第一年不是说你第二年然后比第一年厉害了你比赛就会比第一年成绩好，不一样。因为第一年我的审美认知就在那，我觉得我那12分钟段子老牛逼了，然后所以我比赛我会用很好的情绪去讲。但我现在我这次单立人比赛我也没报，虽然报了也不一定去吧，不一定选上吧，但是就没报就是因为我真的琢磨了一下，我完全不知道我现在我挑出哪个六分钟的段子我站在台上去比他，我心里是非常的踏实且很自信的，我没有，所以没办法。
是不是因为要求太高，其实你能写但是没达到你要求的你就丢了。
什么说这话就太装逼了，但
确实
是，但是不，也不是这么回事，但确实一方面懒，然后再一方面我真有点希望，就在我自己标准下，不是说客观上这个东西有多高，但我在我自己标准下我真的是希望 每一个跟前一个至少有一个地方它要更优秀，否则的话就你找不到写它的冲动，那这个肯定不对。我觉得最近也琢磨写一些回归到最开始大家会写的东西，你觉不觉得闹钟特别奇怪，就写一些这种我也在琢磨，至少笔得每天动起来吧，每天得对着什么文档发呆一会儿吧，不能老对着 PS5 发呆了，要不然这日子他妈没法过了。
范老师呢？
那我单口路上最大的困难就是让自己计划走上这条路。
最大的困难是路在哪？
就是今天打车的时候走二十分钟，我就写二十分钟段子。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哎，好。
你报一场，后天在乌鲁木齐的开放麦，然后你现在打车过来，你能他妈写两天？
憋个主打秀出来。
你这没准这两天回来你就牛逼了。
我觉得这主意挺好，你知道打这种路的车是得报备的，但是我填你的理由，我就不
会。你直接走个四通之路。
但确实真的很难，就是说坚持进入一个经常跑开放麦的这样一个阵子，虽然是特别特别想啊，真的就虚着说自己是懒的话，那我就真得是死。
没，咱真是我只是说我今年的状态，我去年确实不懒，我去年每周上很多开放麦，但今年真的就是今年老给自己找理由，我觉得今天也他妈没写出来，别去了，去了也浪费。但实际我不太对这个状态。
那吕胜典老师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学医吧。就这个确实是太影响我创作，我有时候想写点东西哪有空啊，就像上点演出根本没空。然后如果讲点跟创作有关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就写着写着会越来越倾向于把一开始想写的前提给偏离掉。就我是那种比较喜欢，
我理解，
看那种观点型的演员，像呼兰这种。但是我自己尝试写这种东西的话，你一开始按照这个前提去写，那你后面写的时候就会发现，
就是
为了它更加好笑，
笑点出在外插花上。
对，然后你写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个前提偏掉，虽然它确实会比原来更加好笑，但是这个东西它就不是我原来的。
我以前用过一个招。我学统计学的，我以前用一个招，对一个段子，就你随便吧，叫什么名都可以。我以前类似叫什么工整段子指数或者这种东西，它等于啥？就是分母，就是这个段子稳定大家会笑的次数，然后分子是优秀的前提导致的笑，以及对应优秀前提吻合的梗这两个。然后你看这个比率大概多少？我觉得其实百分之如果能85%-90%，这个段子问题就不大。因为你难免每个段子你刚开始可能出一个歪梗，这都正常，我觉得都正常，就也不一定非得每一个都那啥。
就85%这个数字，说明至少得有20个
梗。
开始算还是计划？哎呦天！
对，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以前用过这种招，就是去算过自己每个段子啥样，然后结果发现自己他妈有了段子他妈没有前提。然后后来就他妈就删掉了。
我挺好奇的，徐指导，如果你在台上冷场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救？
不救啊！
反正钱是到我手上了。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是啥？我是没有即兴能力的，不会互动，我也不会怎么样，所以我相当于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我该讲的段子讲完。那我只能祈祷在某一个地方观众接了。我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但如果是开放麦的话，我就无所谓了。开放麦的话，我试的就是它行不行？那不行，我回去改嘛，肯定会失落，但是回去改嘛。然后但是商演服务性演出你有义务要，我肯定会努力，比如说我下个段子声音大一点，或者我下一个段子我把那种更容易脆的段子我在脑子里提前把顺序调了移过来把它弄起来，然后再继续会做这种工作。但是我无能的地方就是我没法说，如果说底下的观众就是那种我完全不听你台上人说什么，我就想让你跟我聊天，那我这种办法我就真的没办法，我就还无能为力了，对，所以这种我就救不了。
行，下一个问题，怎样的段子会让你听完或者写出来感觉发自内心的真的很好？
就一个段子，
嗯，
只要我发现我突然发现这是我写出来的，它就不好了。他在我
做梦那个也不好吗？
他在我心里先做梦一个梗，他不是一个段子，就是他在我心里会先降一档，就是对看的话，哎呦我。
我也说不出来。我看的话，你说的抽象点，就是质感好一点的，就会觉得特别好。
确实很抽象。
什么叫质感好一点？我倾向于看这个演员相对比较个性化、个人化、性格化、经历化的表达吧，而且不是那种特别群体化的。你是群体化里面很特殊，或者说你在这个群体化中把这个东西做的讲的最好最透彻，这种还是可以。就比如说我们哪哪人怎么怎么样，这种段子相对来说，对，就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吧。还有很多会常写的话题以及常用的一些出梗技术，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喜欢。然后我现在最近一年尤其不喜欢的是，就是我对自己来说，我千万要求自己不要写的，因为以前有过这种，尤其不喜欢是那种为了这个地方炸，然后会 Q 一样东西出来，比如说三段式，第三个地方 Q 一个现在很热点的东西，或者 Q 一个，对对，有的演员会这么用嘛，当然我没那么用过，但是就是类似这种，它本身跟前面关系并不大，但是 Q 到这个地方，大家就会炸，我就会觉得。有点无聊，其实，而且有点耍人玩的感觉，很欺负人的段子。我评价为欺负人的段子，就其实就很像有些比较土一点的那种乐队，他在某一个地方就突然开始说 One Two Three Four， 开始他妈鼓点一起来，他妈底鼓一敲，就他妈让你就开始造，完了他妈那东西写的又很俗套，就类似那种东西，我今年没有那么喜欢。然后对，我就自己千万不要往这上写。就是咱就是说，这个笑声逐渐变大的过程，一定是一个真的因为创作难度逐渐往上升，然后真正把幡升起来，那种推慢慢推的感觉，和你在某一个地方因为你 Q 了某样那个没有什么逻辑、没有什么道理的东西，当然也有 Q 的，该这个好的就是不一竿子打死所有这种出梗方式，就是，在某个这种地方突然炸起来，感受我就是完全不一样。
嗯，
好的，算了。
我们下个问题就是问岔的，就问你不喜欢的演员或圈内现象或厂牌行为。
这个咋聊？我说实话，我直观感觉就是你干演员跟干俱乐部两回事嘛。我对俱乐部运营一点也不懂，我就也不发表对俱乐部运营任何行为的意见。愿意说找我去演，然后他也是一个愿意干这个的，就是咱只要愿意，咱肯定都合作嘛。对，然后就是肯定都是奔着这个事儿去的。就万一有啥细节上有啥问题，咱逐渐双方再慢慢改。我觉得这个都没什么。然后你要说不喜欢的演员。我借着刚才上面那个说，我不是说不行，我有点不想成为吧，我不能说不行，在央企混过了，就是我不想成为，我说话得那啥点，但我不想成为那种就自嗨的演员，就是，自认为自己讲这个东西贼深刻贼牛逼，实际并不牛逼，就是他有些东西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有些观点就网上都有，网上那种热搜上也有这种，那句话在网上就已经出现了，怎么在你这儿嘴里说出来你就觉得自己牛逼了呢，就类似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很多话题都会有嘛，乱七八糟的所有话题都会有类似的这种东西，这种模式的东西出现，然后讲的那个人会在台上那一副操，我这太牛逼了那种感觉，不太想成为这种人，也不太想成为那种，不是说他，就是我特别我今年有点不太理解的一个词叫敢讲。讲讲这个，我跟北京一个演员大老王先跟我聊这个事儿，然后我自己琢磨琢磨，这两个字真挺唬人的，就是这个敢讲。观众其实就觉得你说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觉得你敢讲，觉得你牛逼或者怎么样。但其实咱们干这个邪乎都知道，你想塑造出自己敢讲，或者你想假装出自己表达出很厉害的东西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这远远比你把一个小破事写好笑要容易。忽悠一些看的比较少的观众，让他们觉得你牛逼，这个其实不难，反而是你认真的、扎扎实实的把一个东西慢慢给摸好笑，这个事情难。所以，也不太想成为这种演员。
徐老师那种非常高的精神洁癖。
别，没有。我再插一句，造成上面这个原因啊，我还是没有说任何演员，我还是说我不想成为这种演员。为了就是我将来如果成为这种，那造成原因是什么？单口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你每一句话几乎都有反馈，那么很容易造成什么？很容易造成你在生活中误认为自己说的话都很有力量，就是你会极大的高估自己本身语言的价值，忘了自己其实在上开放麦之前也是一个普通人。你可能怎么怎么样，但很多人真的会这样。我在北京见过太多那种 大学生演员加微信或者怎么样。前一天就很正常，我他妈第一上了个开放麦，讲了几个我们东北人他妈怎么怎么地，他妈馅儿啤酒。第二天在朋友圈开始针砭时弊了，突然就开始这个人就自我上就 ego 变大了，开始觉得可以说教别人了，或者开始觉得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很可怕。对，我希望自己千万别这样就行。
好，
就行，你就讲笑话就讲笑话。
我先说，我倒没有那种特别就是。说一个演员讲了一个段子太低级，我不喜欢。那如果一个用的很高级的技巧，或者在一个方面做的很好，那我就喜欢。但是并不会因为他搞一个低级的我就不喜欢。那如果他本身效果挺好笑的，比如你真的拿鼓上来了，鼓顶那么一敲，就是
上来跳个科目三，你也喜欢？
稍微有点喜欢的。那不喜欢的演员，所以呢，当然是破坏你的底线的那种特别装的那种，确实不喜欢。然后也不喜欢破坏我计划的，不喜欢吕胜典，因为吕胜典他陪我去玩密室，不喜欢俱乐部，就不喜欢让我写
小说。谁敢跟你去玩密室？进去以后，我决定现在我要睡觉。
我决定我今天要当鬼。
我今天跟鬼一起睡。不喜欢那个让我写小程序的俱乐部啊，逼我做计划是吧？太坏。
吕胜典老师，
我就是你们可以判断一下我说的。这个能行不行？就我一方面还是比较讨厌那种同质化的段子，就是有些东西其实就是听多了，虽然我听的也不多，但是听多了难免会就是耳朵生老茧。
上次一个大哥。
上次大哥站起来了，直男装 gay， 然后我们那儿他妈又我们那儿人又他妈怎么怎么地了，我操！然后跟大家说呀，所有这些对我们的刻板印象都他妈是真的，我操！这
他又开始背了，你们他开始背了，
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公式化创作，也可能他不是主观意识上去套公式去写这个东西，但是听多了难免会觉得很多段子可能会出现同质化的状况。反之，我就会更加喜欢会有比较有自己鲜明特点的演。然后我再说一个不太喜欢的话，不知道这能不能说，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听，就是有一些女性演员整场的一个拼盘，比方十五分钟，大部分都是在骂男人。虽然我知道，就我不是不能接受骂男人这个事情，就但是我买了票来看你的演出，你这个东西，就比方说一个演出，它比方说有三分之一的男观众，但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像正常的其他的演出给他们带来那么的好笑，就我也不是说我格局太小，我不能接受你这个，就我会主观上不会主动去选择这样的演出。
我觉得可能也，
你也不是这受众群体，
他不一定是，他也不一定是题材问题，他也可能就是没处理好，因为处理好的骂你的段子也很好笑，就是对，就这个也会，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或多或少，
但是难免他们的观点。
你觉得有些趋同是吧？
对，趋同。
行，下一个问题，做喜剧的动力，就考虑
现实。我也想知道的，这是动力。做喜剧的动力，我现在真没什么啥动力。我现在动力其实，哎呦，我现在不是说喜剧动力，现在就有点这种生活
动力。
你就想说，为了你这个生活怎么怎么样，去上个台，完了怎么那个，你通过你努力，完了多写点段子，维持住你在行业内有口饭吃，能在竞争体系下。活下来就是别被淘汰、其实变成这个样子就没有之前那种怎么样，当然他表现形式肯定是我要写得更好，然后我要怎么怎么样，但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我现在其实动力没有以前，我也觉得二十来岁刚干两三年还其实说白了还是个新人，就也不该他妈动力不足，但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我也不知道怎么，我最近就是疯狂的在看专场，感觉稍微找回来一点，看到一些好东西，还是不由自主的想成为，希望能有办法。
那范老师，你的动力是什么？
看我这样的也很
难。啊，最近有一个动力，最近有一个动力就是别拿金罐头奖。
哎呀，
最近有一个动力就是今年我也决定不了了吧，就是2024年金罐头奖
的。可能还有点动力是，再不多跑跑，有时候都不带我玩了，我就是专职写小程序。
那你也没写出来。
也没写出来，哎呀，那我就是。
嗯，
就啥也不是，当个数学词
嘛。李世年老师的动力，
一方面学习之余给自己找一个还可以的爱好，至少现在看来就勉强还算能做下去的一个爱好，坚持下去的爱好。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就可能对我性格来说的话，我不是那种会去主动找人社交的人，但是如果我在讲脱口秀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正当合理的让
很多人来听我具体在讲什么内容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
把这个当做一个社交型，
可以这么理解。
它其实是我听起来更像是当成一种聚光灯行为，其实大家都有嘛，包括有些观众 report 写的非常好，非常精致，发到小红书上，也会有很多人说写的真好，然后包括演员看也觉得这真好，就写的真好。你对于那一刻来说，那个观众其实也是演员，那一刻观众在聚光灯下，对，包括那个，反正就是，还是需要这个。
好，下一个问题，向大家推荐的专场演员或俱乐部，
推荐石打。
别
推荐，
还他妈没看，
还没看呢，开始推荐了。
瞎鸡巴推荐
了，35
算了。
那徐指导推荐一个。
我推荐啊，我操，我推荐就国内的专场是吧？
尽量是现在还能看到的。
现在还能看到，大风天喜剧的专场都挺好。出自大风天喜剧的就单口的话，出自大风天喜剧的单口，在单口专场。北京的话就那个我们俱乐部的专场也都挺好。反正我尤其喜欢大老王的专场，就是我尤其喜欢。
啥来着？
局部和解
啊，对。
然后北京，然后还有很多就业内口碑不错的专场，像辽言的，像那些那个上过节目的就不说了，那些也怎么也用不上咱推荐。虽然是他们也用不上咱推荐，但是就说说嘛，喜欢的往南走一走，你像就太多了，余香雨啊，吴鼎啊，李梦洁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孙书恒啊，就是都很喜欢，都是学习对象。
好，
看底下这笑容，还是得再推荐一下高教喜剧的。
俱乐部的话，
也不用。
俱乐部的话，就大家现在还在坚持弄演出，弄开放麦，完了坚持请不带票演员去演专场，这那就都是
慈善行为、啊，
都是好俱乐部，我操。这那还他妈有什么推荐俱乐部？让你演都不错，来他妈推荐俱乐部的。
行，那最后一个问题，三位都可以谈一下对喜剧行业未来的预期。中国喜剧行业，
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只说我自己状态，就是，假设说真是说进到一个相对来说所谓他们讲监管很严这么一个阶段啊，我就觉得就。只要还让讲，其实就还好。就是你就当，因为有些东西你没办法嘛，你没办法的话，你不如就如果它是一份工作的话，领导肯定有要求是吧？那你我就按领导要求去做就好了。我坚持把这份东西做好。我其实是前段时间看了一遍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王胜声望的专场，对，去年就黄阿丽给开场那个专场，他。那个专场里面绝大多数段子其实非常干净，就里面90%段子能过长宁区报批，很小的事情，然后写的质感也很好。那你说他明明在美国，他明明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嘛，他明明是有办法讲那些刺激的，然后台下台上都爽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大尺度的，不管是哪方面过界的笑话吧，那不人家不也没选择吗？那为什么？我其实在琢磨他为什么呢？他其实。肯定其实还是说你靠越界这件事本身去炸吧，也未必就是主观跟客观，就是你是被动还是主动，这个也不一样。但我只是觉得既然人家外面有演员能这么做，咱们也可以做，就是没关系啊，让讲就行呗。只是说你需要更努力一点，向内多走一点。
我们上次开会老板们还画饼说未来这喜剧行业将进入红海。虽然也是
底，对，红
超底，超底，
超底
的红海还是血海？
红海
不好说，
红海是死海吧？
也确实感觉，就现在就是看这个当代年轻人这个精神状态吧，这个喜剧这个行业也该升一升。
我自己感觉就是，今年这个情况也就差不多这个情况了，就是会稳定在这个情况了吧？你也没法。他妈更差了，就是也没法更差，但我感觉大概率也好不起来了。对，就大概就是这个状态，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一个状态。反而前几年我刚上台那一两年有点太夸张了，那段时间就北京可能一个周末他妈好几百场脱口秀演出，那个时候反而可能是疯狂了，在疫情阶段也没演出。现在我操，一场音乐节50000个人，这一下50000个人就他妈不看演出了，你咋去拼嘛？这跨年对吧？什么西施音乐节50000人，完了那头，反正就乱七八糟的，各个地方又演唱会又怎么样？因为一个城市其实 一个城市他愿意为文娱活动愿意为线下演出消费的其实就那一批人，很雷同很重合的，那么别的多了自然留在你那儿，你们这帮逼还他妈不换段子，自然就会少，所以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是一个稳当的一个状态，不知道啊，但肯定对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就是不能再混混了。我觉得今年有一个事儿，有的演员可能觉得不是好事，完有的演员觉得还行，完了今年其实观众评判演员这一块做的其实挺多的，又打星又豆瓣又这个金罐头奖，我感觉还可以，就我感觉我不知道啊，万一我得金罐头我会不会这么说，但是我其实心里聊，我跟那个因为这个事儿其实就北京观众发起的了，我觉得那一批北京观众他们其实挺督促北京演员成长，真的每场演出都能看见郑中华老师和王天一老师在那坐着，我操，这真是挺那啥的，真是挺感觉的时候感觉挺对不起人家的，就还是这些段子，但人家真的也很说白了对你帮助也很大，或者说你说像王天一老师天天来看品牌，我那些段子全都看过，主打秀还是来了，还是坐在第一排正中间，还是提前排队来的，这种观众聚到一起，他们那一群消费者想评判一个哪个演员好坏，人家也不是说凭你得金罐头了你就在行业里那就被驱逐了，也没有这个说法嘛，就他们这样的话督促一下演员成长其实也挺好。再说功利一点，这么一群人来哪个外地专场他们都去买票，那你对于北京外地优秀演员去北京然后票房这个事情现在就简单很多了。其实你现在看外地演员优秀演员有点口碑的去北京卖专场可比他妈的很多北京本地演员要好卖。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这我反正我觉得是个挺好的事，但是肯定大家各个观点不一样，反正看乐子呗。
李胜年老师呢，最后聊一聊对喜剧行业未来预期。
其实我觉得喜剧总体就我其实是不太乐观，因为毕竟我也没入行嘛，就随便聊，反正我也赚不到钱。
还是医学乐观？
医学的肯定你能不生病还是了。喜剧呢，说呢，就我一些不成熟的观点，你别当真了。就如果有两场演出摆在我面前，一个是脱口秀，一个是演唱会，那我是一定会选择去演唱会。
我也是，
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可能在上海还好一点，但全国范围内的话，就大家对脱口秀的接受度还是没那么高吧。包括随便有一点什么热点话题，大家聊一聊脱口秀，肯定是骂声大于赞同的声音。就我感觉这还总体是一个小圈子吧，所以包括现在查的也那么严，审批的也那么严，所以我觉得就总体来说我没那么乐观，因为我就随便看看，随便聊聊。
反正你也没赚多少钱，
对，就没赚钱。
那还是赚了点，
还是赚了一场商演的。
那点他妈路费都报不完，到现在单口喜剧综艺的那个共享单车月卡还没给我报出来，这得问老戴啊。
行，那咱们今天录制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几位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收工收工。Sitting here in the boring room, it's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I'm wasting my time, I got nothing to do. I'm hanging around,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m driving around in my car. I'm driving too fast, I'm driving too far. I'd like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I feel so lonely,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I'm turning my head up and down. I'm 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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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ing around.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Sing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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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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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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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 dee da. I'm sitting here, I miss the power. I'd like to go out taking a shower, but there's a heavy cloud inside my head. I feel so
tired, put myself into bed. Well,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solation is not good for me. Isolation, I don't want to sit on the lemon tree. I'm stepping around in the desert of joy. Maybe anyhow I'll get another toy, and everything will happen, and you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I'm turning my head up and down. I'm tu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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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ing around.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And I wonder,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